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庚申年到壬戌年，一共三年。中宗孝宣皇帝中神爵元年，庚申年，公元前61年。春天，正月，皇帝首次前往甘泉宫，在太治祭祀天神。三月，前往河东，祭祀后土神。皇帝比较遵循汉武帝时的旧礼，谨慎地举行斋戒祭祀的礼仪，并按照方士的话增置了神祠。听说益州有金马碧鸡神，可以通过祭祀招来，于是派遣谏大夫蜀郡人王褒持符节去寻找。当初皇帝听说王褒有杰出的才能，就召见他，让他做圣主德贤臣宋。宋文说，贤能的人是国家的器具，所任用的人贤能，那么举止简单而功绩广施；器具锋利，那么用力少而收效多。所以工匠使用钝器，筋骨劳累，整天辛苦。等到巧匠铸出干将剑，让离楼监督绳墨，公输班削墨，即使高达5层，长宽百丈的高台也不会混乱，是因为工匠工具配合得当。平庸的人驾驭烈马，也会伤马嘴，坏马鞭而无法前行。等到驾着良马聂西、参乘成旦、王良直江、韩哀覆车，周游八方，万里一息，哪里算遥远呢？是因为人马配合得当。所以穿细格布衣服凉爽的人，不苦于盛夏的闷热；穿貂狐皮衣温暖的人，不忧虑严冬的寒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了相应的器具，就容易准备。贤人君子也是圣王用来轻易治理天下的凭借。从前周公亲自徒步捉发，所以有牢狱空虚的盛况；齐桓公设置停辽之礼，所以有匡正天下的功业。由此看来，做君主的勤于求贤，就能安逸于得人。臣子也是这样。从前贤者未遇时机时谋划策略，君主不用他的谋略；陈述忠诚，君主不信。事竟不能施展功效，被斥逐又不是他的过错。所以伊尹在厨房操劳，太公在屠刀困顿，百里奚自卖，宁戚喂牛，都遭受了这些祸患。等到他们遇到明君圣主，运筹符合上意，见证就被听从，进退得以尽忠，任职得以施展方法，剖腹次第而光耀祖先。所以世上必须有圣治的君主，然后才有贤明的臣子。所以虎啸而风烈，龙兴而治云，蟋蟀等待秋天而鸣叫，蜉蝣在阴天出现。易经说，飞龙在天，利于见到大人。诗经说，众多贤士生于此王国。所以世道太平，君主圣明，俊杰自然到来。明君在朝，群臣肃穆，聚精会神，相得益彰。即使伯牙弹奏地中琴，冯门子张弓射乌号弓，也不足以比喻这种心意。所以圣主必须依赖贤臣来弘扬功业，俊士也等待明主来显示德行。上下同心，欢心融洽，千年一遇，议论无疑，轻快如鸿毛遇顺风，沛然如巨鱼游大河。如此得意，什么禁令不能执行，什么命令不能推行。教化洋溢四海，覆盖无穷。所以圣王不用到处观望言以明，不用竭力倾听而以聪，太平的责任已尽，悠游的期望已得，吉祥自然到来，长寿无疆，何必像彭祖那样屈身，像王乔、赤松子那样呼吸，远远的脱离世俗呢？当时皇帝很喜欢神仙，所以王褒在宋文中提到了这些。金兆尹张敞也上书劝谏说，希望明主时时忘记车马的喜好，排斥方士的虚言，用心于帝王的治国之术，太平就差不多可以兴起了。皇帝因此全部罢免了上方代诏。当初赵广汉死后，担任金兆尹的人都不称职，只有张敞能继承他的业绩。张敞的方略耳目不及赵广汉，但颇以金术儒雅来闻事，皇帝颇为修饰公事。车马服饰比招娣时盛大，外戚许氏、史氏、王氏尊贵受宠。谏大夫王吉上书说，陛下以圣明之治总揽万方，思虑事务，将要兴起太平，每次诏书颁布，百姓欣然如获新生。我私下思考，这可以说是极大的恩德，但不是根本要务。想要治理天下的君主不常出现，公卿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，言听计从，却没有建立万世的长策，使明主达到三代之隆盛。 他们的药物只在于会期、不书、断狱、听讼而已，这不是太平的基础。我听说百姓是柔弱不可欺凌、愚昧不可欺骗的。圣主在深宫独自决断，做得对则天下称颂，做得不对则天下都议论，所以应该谨慎选择左右，审慎任用所使之人。左右是用来端正自身的，所使之人是用来宣扬德政的，这是根本。孔子说，安定国家，治理人民，没有比礼更好的，这不是空话。王者为制定礼时，引用先王礼仪中适用于今天的来使用。我希望陛下承天心，兴大业，与公卿大臣及儒生讲述旧礼，申明王制，引导百姓进入仁寿之境。那么风俗为何不如成康之事，寿命为何不如高宗？我私下看到当今屈物不合于道的地方，仅逐条上奏，请陛下裁决选择。王吉的意思认为，世俗娶妻嫁女没有节制，贫人办不到，所以不生育子女。另外，汉家列侯娶公主，诸侯则国人娶翁主，使男侍女，夫屈于妇，颠倒阴阳之位，所以多有女乱。古代衣服、车马、贵贱有等级，如今上下僭越，人人自治，所以贪财逐利，不怕死亡。周朝之所以能达到天下大治，刑罚搁置不用，是因为在暗中禁止邪念，在未萌芽时杜绝恶行。又说舜汤不用三公九卿的子弟，而举用高尧伊尹不仁的人远离，如今让俗吏得以任用子弟，大多骄横傲慢，不通古今，对百姓无益，应该明确选拔贤才，废除任子之令。外戚及故旧可以厚赏财物，不应居官，去掉缴底细，减少乐府，节省上方，向天下明确表示节俭。古代工匠不造雕饰之物，商人不流通奢侈之物，并非只有工匠商人贤能，而是政教使他们如此。皇帝认为他的话迂阔，不太宠幸他。王吉于是称病辞官回家。义渠安国到达羌中，召集仙灵羌各首领30多人，将其中尤其凶悍狡猾的全部斩首，纵兵攻击他们的部众，斩首1000多。于是那些已投降的羌人以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怨怒，无所信任，就劫掠小部落，背叛犯边，攻打城邑，杀死官吏。义渠安国以骑都尉身份率领3000骑兵屯驻防备羌人，到达号尾被羌人所攻击，损失了辎重兵器很多。义渠安国引兵退还到达令居，将情况上报。当时赵充国70多岁，皇帝认为他老了，派丙吉问谁可领兵。赵充国回答说，没有比我老臣更合适的了。皇帝派人问他说，将军估计羌虏情况如何，应当用多少人？赵充国说，百闻不如一见，军事难以遥度，我希望迟至京城，画上策略。羌戎是小夷，逆天背叛，灭亡不久，请陛下交给我老臣，不要担忧。皇帝笑着说，好。于是大举发兵到京城。夏天四月，派赵充国率领他们攻打西羌。六月，有彗星出现在东方。赵充国到达京城，等士兵满10000骑兵，想要渡河，恐怕被羌虏截击，就在夜间派3教士兵衔枚先渡，渡河后立即扎营布阵，到天亮时全部完成，于是依次全部渡河。羌虏数十上百骑兵来到，在军队旁边出入。赵充国说，我军士兵马匹刚刚疲倦，不能追逐，这些都是骁骑难制，又恐怕他们是诱兵，攻打羌虏要力求全歼，小吏不值得贪图，命令军队不要出击。派骑兵侦察四望峡中没有羌虏，夜间领兵上到洛都，召集各校司马说，我知道羌虏不会用兵了，假使羌虏派数千人把守四望峡中，军队怎能进去呢？赵充国经常把远派侦察作为要务，行军时必做好战斗准备，驻扎时必然加固营垒，尤其能稳重形势，爱护士兵，先计划然后作战。于是向西到达西部都尉府，每天犒劳军士，士兵都愿为他所用。羌虏多次挑战，赵充国坚守不动，抓到俘虏说，羌人首领们互相责备说，告诉你们不要反，如今天子派赵将军来，年纪80-90了，善于用兵，现在想一战而死可得吗？当初喊羌奸羌的首领弥当派弟弟刁库来 报告都尉说仙灵枪想反。过了几天果然反了。雕库的部众有不少在仙灵枪中，都尉就把雕库扣作人质。赵充国认为他无罪，就放他回去告诉部落首领，大兵只诛杀有罪的人，你们要明白区别，不要自取灭亡。天子告诉个羌人，犯法的人如能相互捕杀免除罪行，还按功劳大小赐钱不等，并将所捕的妻儿财物全部给他们。赵充国计划用威信招降罕羌、坚羌以及被劫掠的部落，瓦解羌虏的计谋，等他们疲惫时再攻击他们。当时皇帝已经征发内郡屯边的士兵共60000人。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说，郡兵都屯驻防备南山，北边空虚，形势不能持久。如果到秋冬才进兵，这是敌人在境外的策略。如今敌人朝夕为寇，土地寒冷，悍马不耐冬，不如在7月上旬携带30天粮食，分兵从张掖、酒泉出击，合击在仙水上的罕羌、坚羌。虽不能全杀，但可夺取他们的牲畜，俘虏他们的妻儿，然后引兵退回。冬天再攻击，大兵连续出击，敌人必然震恐崩溃。天子将奏章下给赵充国，让他讨论。赵充国认为，一匹马驮30天的粮食，是米2斛4斗，麦8斛，加上衣装、兵器，难以追逐。敌人必定算计我军进退，逐渐退去，逐水草，入山林。我军跟着深入，敌人就占据前方险要，守住后方险阻，断绝粮道，必有伤亡危险，被夷狄耻笑，千年不可挽回。而辛武贤认为可以夺取他们的牲畜，俘虏他们的妻儿，这大概是空话，不是好计策。仙灵枪首先叛逆，其他部落是被劫掠，所以我的余悸想放弃罕羌、坚羌糊涂的过错，隐而不彰，先诛杀仙灵以震动他们，他们应当悔过从善，然后赦免其罪，选择了解其风俗的良吏，安抚团结。这是保全军队，确保胜利，安定边疆的计策。天子将奏章下发，公卿讨论者都认为仙灵兵力强盛，又依靠罕羌、坚羌的援助，不先击破罕羌、坚羌，仙灵不可图谋。于是皇帝任命侍中许寿为强弩将军，又就地任命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，赐玺书加纳其计策。又写信责备赵充国说，如今转运并行，百姓烦扰，将军率万余之众，不趁早秋天利用水草之力争夺牲畜粮食，想等到冬天，敌人都会积蓄粮食多藏于山中，依靠险阻，将军士兵寒冷，手脚冻裂，难道有利吗？将军不念国家的耗费，想用数年时间取胜，将军谁不喜欢这样？如今诏令破羌将军辛武贤等率兵在7月攻打罕羌，将军应引兵并进，不要再有疑虑。赵充国上书说，陛下前次赐书想派人小谕罕羌，说大军将至，撼不住罕羌，以瓦解他们的阴谋，所以我派坚羌首领雕库宣明天子至德，罕羌、坚羌之属都听到明诏。如今仙灵枪杨玉凭借石山树木等候时机为寇，罕羌没有犯罪，却放下仙灵先打罕羌，是有罪，诛无辜，兴起一难，造成两害，实在不是陛下的本意。我听说兵法，攻不足者守有余，又说善战者治人，不治于人。如今罕羌想要侵略敦煌、酒泉，应整顿兵马，训练战士，等待他们来，这是做得敌人之术，以逸击劳，是取胜之道。如今担心两郡兵少，不足以防守，却调他们去进攻，放弃制敌之术，而走被敌所制之道，我认为不妥。仙灵枪想要背叛，所以与罕、坚解仇结约，但他们的私心不能不怕汉兵而罕、坚背叛他们。我认为他们的计策常想先复罕、坚之即来巩固盟约，先攻罕羌，仙灵必助之。如今敌马肥，粮食正多，攻击恐怕不能伤害，恰恰让仙灵得以施恩于罕羌，巩固其盟约，聚合其党羽。敌人党羽巩固，聚合精兵20000多，胁迫各小部落，依附者逐渐增多，莫须之类就不易脱离。如此敌兵渐多，诸伐要用力数倍。我担心国家忧累，将达10年，不止3-2年而已。根据我的计策，先诛杀仙灵之后，则罕、坚之属不凡兵而服。 仙灵以珠而喊，坚不服，过了正月攻击他们，既得道理，又是时机。如今进兵，实在看不到有利。戊申日，赵充国上奏。秋天，七月，甲寅日，用喜书回答，听从赵充国的计策。赵充国于是率军抵达仙灵羌的驻地。仙灵羌长期屯聚，戒备松懈，望见汉朝大军抛弃辎重，想要渡过黄水，道路险要狭窄。赵充国缓慢行军驱赶他们。有人说追逐利益，行动太慢了。赵充国说这是走投无路的敌人，不能逼迫他们。慢慢追他们就会只顾逃跑，不顾其他，逼急了他们就会回头拼死一战。各位校尉都说好。敌人争相渡河，淹死数百人，投降和被斩首的共500多人，缴获敌人马牛羊10万多头，车4000多辆。汉军到达罕羌地区，赵充国命令军队不准焚烧村落，不准在田地里割草放牧。罕羌人听说后高兴地说，汉军果然不攻打我们。罕羌首领糜旺派人来说，希望能返回故地。赵充国将此事上报朝廷，尚未得到回复。糜旺亲自前来归降，赵充国赐给他饮食，派他回去劝导族人。护军以下的将领都争辩说，这是反叛的敌人，不能擅自放走。赵充国说，各位只想方便自己，保全自身，不是为公家尽忠谋划。话没说完，朝廷的诏书到达，命令允许糜旺以赎罪论处。后来罕羌中因不劳师动众而投降。汉宣帝下诏命令破羌将军、强弩将军到驻军之地，于12月与赵充国会合，进军攻打仙灵羌。当时羌人投降的已有1万多人，赵充国估计羌人必定失败，想要裁撤骑兵屯田以等待他们疲惫。奏章还没呈上，正巧接到进军诏书，赵充国的儿子中郎将赵养害怕，派门客劝谏赵充国说，如果出兵会损兵折将，倾覆国家，将军坚持守住也就算了，如果只有利弊之分，又何必争执，一旦不合皇上的心意，派绣衣使者来责问将军，将军自身都不能保全，国家又怎能安定。赵充国叹息说，这是多么不忠的话，当初如果采纳我的建议，羌人哪会发展到这一步。从前推举可以率先出征羌人的将领，我推荐了新武贤，丞相御史又上奏派一曲安国前去，结果坏了羌人事。京城黄忠粮价每斛8钱，我�曾对耿忠诚说，买进300万斛粮食，羌人就不敢妄动了。耿忠诚请求买进100万斛，实际只得到40万斛。义渠安国两次出使又耗费了一半，失去了这两次机会，羌人才敢作乱。失之毫厘，差以千里，事情已经如此，如今战事长期不能结束，四方如果突然发生动乱，相互影响而起，即使有智慧的人也不能善后，羌人哪值得担忧。我誓死坚持己见，对圣明的君主可以敬献忠言。于是呈上屯田奏章说，我所率领的将士马牛所需的粮食草料调运范围很广，难以长期维持，兵役不止，恐怕会发生其他变故，给圣明的君主带来忧虑，这确实不是当初庙堂制定的必胜策略。况且羌人容易用计策攻破，难以用兵力粉碎，所以我愚昧地认为进攻不合适。估计临羌以东到号尾，羌人原有的农田和公田，百姓未开垦的大约有2000顷以上，其间油亭大多毁坏。我以前派士兵进山砍伐林木6万多棵，放在水边，我希望裁撤骑兵，留下步兵12,881人，分别驻守要害地点，等到河水解冻时漕运，修缮乡亭，疏通沟渠，修建黄峡以西到仙水附近的道桥70座，到春耕时节每人耕种20亩，到四月草长征发各郡骑兵和蜀国胡骑各1000人，随草放牧作为屯田士兵的护卫，将收获冲入京城郡，增加积蓄，节省大笔开支。现在大司农转运来的粮食足够10,000人一年的食用，仅呈上屯田地点和用具清单。汉宣帝回复说，如果按将军的计划，羌人何时能消灭，战事何时能结束，仔细考虑厉害再奏报上来。赵充国上奏说，我听说帝王的军队以保全自己而取胜，所以重视谋略而轻视交战，百战百胜不是最好的， 所以先使自己不可被战胜，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。蛮夷的习俗虽然与礼义之国不同，但他们想避开祸害，趋利避害，爱护亲属，惧死亡，是一样的。如今羌人失去肥美的土地和茂盛的牧草，愁苦于寄居，远逃他方，骨肉离心，人人有背叛之意。而圣明的君主撤兵休战，留下万人屯田，顺应天时，利用地利，等待可以战胜的敌人。虽然敌人不会立即伏法，但战事的结束可以指日可待。羌人瓦解，前后投降的有1700多人，以及接受劝告离开的共有70批。这是坐等分化瓦解羌人的办法。我恭敬地列出不出兵而留田的12项便利，留下步兵9校，将士万人屯田，作为军事防备，同时通过耕作获得粮食，威德并行，这是第一。击退羌人，使他们不能返回肥沃富饶之地，使他们的部众贫困溃散，促成羌人内部背叛的苗头，这是第二。当地居民得以共同耕作，不耽误农业，这是第三。军马一个月的食粮估计够屯田士兵吃一年，裁撤骑兵以节省大量开支，这是第四。到春天，检阅士兵，沿黄河、黄水漕运粮食到临羌，向羌人展示军威，传扬武功，这是后世克敌制胜的法宝，这是第五。利用闲暇时间运下先前砍伐的木材，修缮油亭，充实金城郡，这是第六。出兵则冒风险侥幸取胜，不出兵则让反叛的敌人逃窜在风寒之地，遭受霜露、疾病、冻伤的祸患，坐等必胜之道，这是第七。没有经过险阻，远途追击，死伤的危险，这是第八。对内不损害威武的重要性，对外不让敌人有机可乘，这是第九。又没有惊动河南大尖羌，造成其他变故的忧虑，这是第十。修建黄峡中的道路桥梁，使之可以到达仙水，以控制西域，伸展军威千里，如同从枕席上经过军队，这是第十一。大笔费用节省了，徭役预先停息，以戒备意外，这是第十二。留兵屯田有12项便利，出兵则失去12项利益，希望圣明的陛下裁决采纳。汉宣帝再次赐诏答复说，战事的结束可以指日可待，指的是今年冬天呢，还是什么时候？将军难道不考虑羌人听说士兵裁撤，会聚集壮丁，攻打骚扰屯田士兵和路上的驻军，又杀害掳掠百姓，将如何制止？将军仔细研究后再次奏报。赵充国再次上奏说，我听说用兵以计谋为本，所以谋略多的胜过谋略少的。仙灵羌的精锐士兵如今剩余不过七八千人，失去土地，远逃他乡，分散各地，受冻挨饿，背叛回来的不断。我愚昧地认为羌人的失败可以计算日子等候，最远到明年春天，所以说战事的结束可以指日可待。我私下看到北方边塞从敦煌到辽东11500多里，各边塞的戍卒有数千人，敌人多次用大军攻打都不能造成伤害。如今骑兵虽然裁撤，敌人看到屯田的精兵上万人，从现在到三月，敌人马匹瘦弱，必定不敢抛弃妻子儿女到其他部族中，远涉山河前来骚扰，也不敢带领家属返回故地。这就是我愚昧的计策之所以估计羌人将在原地瓦解，不战而自破的原因。至于羌人小股抢劫，时常杀害百姓，这种情况不能立即禁止。我听说作战没有必胜的把握，就不轻易交战；进攻没有必取的可能，就不轻易劳民。如果出兵，即使不能消灭仙灵羌，但能让他们不再有小股抢劫，那么出兵是可以的。如果同样不能，却放弃坐等胜利的方法，而走冒险的道路，最终得不到好处，反而白白使自己疲惫，损害危重，这不是用来对付蛮夷的做法。况且大军一旦出动，返回后不能再留下，黄忠也不能空着，这样一来徭役又要重新征发。我愚昧地认为这样不合适。我私下思量，奉诏出塞，率军远征，耗尽天子的精兵，将战车铠甲散落在山野，即使没有尺寸之功，但能苟且逃避嫌疑的便利，而没有后来的过失和责备，这是做臣子不忠的利益，不是圣明君主和国家之福。赵充国每次上奏，汉宣帝就交给公卿大臣讨论。起初赞同赵充国计策的人有十分之三，中间有十分之五， 最后有十分之八。汉宣帝下诏责问先前说不方便的那些人，全都叩头服罪。魏相说，我愚昧不熟悉军事利弊。后将军多次谋划军事策略，他的话常常正确，我担保他的计策可用。汉宣帝于是回复赵充国，嘉许采纳他的建议。但因为破羌将军、强弩将军多次说应当进攻，所以同时采纳了两方面的意见，下诏给两位将军和中郎将赵养出兵进攻。强弩将军出兵，招降四千多人，破羌将军斩首二千级，中郎将赵养斩首和招降的也有二千多人，而赵充国招降的又得到五千多人。汉宣帝下诏撤兵，只留下赵充国屯田。大司农朱毅去世，汉宣帝因为他是巡粮官吏，联系他下诏赐给他儿子黄金一百斤作为祭祀之用。这一年，前将军龙阿侯韩增担任大司马、车骑将军。丁令人连续三年劫掠匈奴，杀死掳掠数千人。匈奴派一万多骑兵前往攻打，没有收获。中宗孝宣皇帝中神爵二年，辛酉，公元前60年春天二月，因为凤凰甘露聚集降临京城，赦免天下。夏天五月，赵充国上奏说，羌人原来大约有五万人，共斩首七千六百级，投降的三万一千二百人淹死在黄河、黄水和饥饿而死的有五六千人，估计逃脱并与监拱皇帝一起逃跑的不过四千人。羌人迷惘等人自称必定能抓获他们，请裁撤屯田士兵。奏章被批准，赵充国振履而还。赵充国的好友好心赐迎接并劝说赵充国说，大家都认为破羌将军、强弩将军出兵进攻，斩杀了很多敌人，招降了很多俘虏，羌人才溃败。但有见识的人认为，羌人势力已经穷困，即使不出兵也必定会自行降服。将军如果见到皇上，应把功劳归于两位将军的出击，说这不是我愚臣所能做到的，这样将军的计策也没有失误。赵充国说，我年纪大了，爵位已到顶峰，难道还怕夸耀一时之事来欺骗圣明的君主吗？军事形势是国家大事，应当为后世留下法则。老臣不趁余生为陛下明确说明军事上的利弊，一旦死去，还有谁再来说这些呢？最终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对答。汉宣帝认为他的计策正确，罢免新五贤的酒泉太守职务，让他回去担任原官，赵充国再次担任后将军。秋天，羌人若灵、离流、且种、而库共同斩杀先陵大首领尤飞、杨玉以及各首领帝泽、杨雕、梁阿、弥旺，都率领监拱黄堤等部众四千多人投降。汉朝封若灵、帝泽二人为率众王，其余的都封为侯、君。最初设置京城属国来安置投降的羌人。汉宣帝下诏推举可以担任护羌校尉的人。当时赵充国生病，丞相、御史、车骑将军、前将军、后将军四府推举新五贤的弟弟新汤。赵充国急忙起身上奏说，新汤酗酒不能掌管蛮夷事务，不如新汤的哥哥新林仲。当时新汤已被任命接受符节，汉宣帝下诏改用新林仲。后来新林仲因病免职，五府又推举新汤。新汤多次醉酒殴打羌人，羌人反叛，最终如赵充国所言。新五贤深恨赵充国，上书告发中郎将赵养泄露宫中密语，赵养被捕交法官审讯自杀。司隶校尉魏俊仁盖宽饶，刚直公正清廉，多次冒犯皇上的心意。当时皇上正使用刑法，任用中书官，盖宽饶上密封奏章说，如今圣道逐渐衰微，儒家学说不被推行，用受过刑的人当周公、少公，用法律代替诗书。又引用易传说，五帝以天下为公有，三王以天下为家，以家传位给子孙，以官传位给贤圣。奏章呈上后，皇上认为盖宽饶怨恨毁谤，将他的奏章交给中二千担官员处理。当时执金吾审议，认为盖宽饶的意图是想要天子禅让，大逆不道。谏大夫郑昌怜悯盖宽饶忠诚正直，忧心国事，因说话不称皇上心意而被文官诋毁，上书为盖宽饶辩护说，我听说山中有猛兽，离祸就不被采摘，国家有忠臣，奸邪就不敢兴起。司隶校尉盖宽饶、 居住不求安逸，饮食不求饱足，进谏有忧国之心，退朝有死节之意。上无许伯、史高等皇亲，下无今日低、张安世等权臣依托，职责在于监察政治形势，多仇人少朋友。尚书陈述国事，主管部门却以大逆不道定罪。我有幸位列大夫之后，官职以谏为名，不敢不说。皇上不听。九月，将盖宽饶交法官审讯。盖宽饶在北阙下拔出佩刀自杀，众人无不怜惜。匈奴须驴全渠单于率领十多万骑兵沿边塞打猎，想要入塞侵扰。还没到达，正好他的臣民提出瞿塘逃到汉朝报告情况，汉朝封他为延兵路西路卢侯，并派后将军赵充国率领四万多骑兵屯驻延边九郡防备匈奴。一个多月后，单于吐血生病，因此不敢入侵，回去了，随即撤兵。于是派提王都离胡次等人到汉朝请求和亲，尚未得到答复。恰逢单于去世，须驴全渠单于即位时废黜了专渠恶使。专渠恶使便与右贤王屠其堂私通，右贤王参加龙城大会后离去。专渠恶使告诉右贤王单于病重，不要走远。几天后，单于去世，掌权的贵人好素王行未央派人召集诸王，还没到齐，专渠恶使与他的弟弟左大将且渠都龙齐密谋，立右贤王为卧眼渠堤单于。卧眼渠堤单于是乌为单于的曾孙。卧眼渠堤单于继位后，凶暴残忍，杀害了邢未央等人，重用都龙齐，又罢免了须驴全渠单于的子弟和近亲，而用自己的子弟代替他们。须驴全渠单于的儿子姬侯反侧，没能被立为单于，逃奔到乐府乌禅木那里。乌禅木原本是康居和乌孙之间的小国，多次遭到侵犯掠夺，便率领部众数千人投降了匈奴。葫芦姑单于把他弟弟日逐王的姐姐嫁给他，让他统领部众，居住在右地。日逐王先贤胆的父亲左贤王本应立为单于，但让给了葫芦姑单于，葫芦姑单于许诺日后立他为单于。因此匈奴人常说日逐王应当成为单于。日逐王一向与卧眼渠堤单于有矛盾，便率领部众想要投降汉朝，派人到渠犁与齐都尉郑吉联系。郑吉征发渠犁、秋瓷等国的五万人迎接日逐王的一万二千人，小王将十二人跟随郑吉到达河曲，途中有人逃亡，郑吉追杀了他们，于是带领他们前往京师。汉朝封日逐王为归德侯。郑吉已经攻破车师，降服日逐王，威震西域，于是同时负责护卫车师以西的北道，所以号称都护。都护的设置从郑吉开始。汉宣帝封郑吉为安远侯。郑吉于是中西域而立幕府，治所在乌垒城，离阳关2700多里。匈奴更加衰弱，不敢与汉朝争夺西域，因此同蒲都尉被撤销。都护督察乌孙、康居等36国的动静，有变故就上报，可以安抚的就安抚，不能安抚的就讨伐。汉朝的命令通行于西域了。卧眼渠堤单于改立他的堂兄伯须堂为日逐王。乌孙昆弥翁归弥通过长罗侯常会上书说，希望以汉朝的外孙元贵弥为继承人，让他能够再娶汉朝公主，结为婚姻，断绝与匈奴的关系。汉宣帝下诏让公卿讨论，大鸿胪萧望之认为乌孙是偏远之地，形势难保不变，不能答应。汉宣帝赞赏乌孙兴立大功，又难以断绝就好，于是将乌孙公主解忧的妹妹相夫封为公主，准备了丰厚的嫁妆送她出嫁，派常会送她到敦煌。还没出塞，听说温归弥去世，乌孙的显贵们共同依照原来的约定，立岑娶的儿子倪妮为昆弥，号称狂王。常会上书说希望将少主留在敦煌。常会飞驰到乌孙，责备他们不立元贵弥为昆弥，然后返回迎接少主。此事交给公卿讨论，萧望之再次认为乌孙首属两端，难以结盟。现在少主因为元贵弥没有立为昆弥而回来，确实没有辜负夷狄，这是中国的福气。少主如果不回来，劳役将兴起。汉宣帝听从了他，召回了少主。中宗孝宣皇帝中神爵三年，壬戌，公元前五九年春季三月丙辰日，高平县侯魏相去世。夏季四月戊辰日，丙吉担任丞相。丙吉崇尚宽大，喜好礼让， 不亲自过问小事，当时的人认为他懂得大体。秋季七月甲子日，大鸿胪萧望之担任御史大夫。八月，下诏说官吏不廉洁公平，那么治国之道就会衰败。如今小吏都勤于公事而俸禄微薄，想要他们不剥削百姓太难了。给俸禄在100石以下的官吏增加1/10。这一年，东郡太守韩延寿担任左冯翊。起初，韩延寿担任颍川太守时，颍川在赵广汉挑拨利民之后，风俗多有仇怨。韩延寿改弦更张，用礼让来教化百姓，召集年老有德的人，与他们共同议定嫁娶、丧祭的礼仪品级，大体依照古礼，不得越法。百姓遵守他的教诲，贩卖假的车马和丧葬用品的都被抛弃在街市上。黄霸接替韩延寿治理颍川，沿着韩延寿的做法而治理得很好。韩延寿做官崇尚礼义，喜好古代教化，所到之处必定聘请当地的贤士，以礼相待任用，广泛征求意见，接纳见证，表彰孝顺有爱有德性的人，修建学校，春秋两季举行乡社礼，陈列钟鼓管弦，注重升降揖让的礼仪。到了都试讲武时，设置斧钺、金旗，练习射箭、驾车的技能，治理城郭，征收赋税，先公开公布日期，把按期集合当作大事，官吏百姓敬畏，都屈服他。又设置礼正、武长，相互带领孝顺友爱，不得窝藏坏人。乡里街巷有异常情况，官吏就能知道坏人不敢进入他的辖区。起初好像很繁琐，后来官吏没有追捕的辛苦，百姓没有遭受鞭打的忧虑，都感到便利安定。他对待下属官吏施与恩惠很厚，而约束严格。有人欺骗辜负他，韩延寿就痛切地自我责备说，难道是我辜负了他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听到这话的官吏都自我伤感悔过，其中一个县尉甚至因此自杀，还有门下的属吏自刎，被人救下没有死。韩延寿流着泪派医生去医治，众家周续他的家人。在东郡三年，令行禁止，断案大大减少，因此调入朝廷担任左冯翊。韩延寿巡视属县到高陵，有兄弟二人互相争夺田地，前来告状。韩延寿非常悲伤，说我有幸忝列官位，作为全郡的表率，不能宣扬教化，以至于让百姓有骨肉争讼，既伤风败俗，又是贤能的长吏、色夫、三老、孝悌蒙受耻辱，过错在于左冯翊，应当先退位。当天称病不理政事，于是躺在撰社中闭门思过，全县不知如何是好。县令、县丞、色夫、三老都自己绑缚自己，等待治罪。于是征田的两家宗族互相责备，这两兄弟深深后悔，都自行剃去头发，赤膊谢罪，愿意将田地互相推让，终身至死不敢再争。郡中一片肃然，没有不互相劝谏不敢犯法的。韩延寿的恩信遍及24县，没有人敢再打官司告状，因为他极其真诚，官吏百姓不忍心欺骗他。匈奴单于又杀了先贤胆的两个弟弟，乌禅木为他求情不听，心中怨恨。后来左傲建王死了，单于立自己的小儿子为傲建王，留在王庭。傲建王的显贵们共同立过傲建王的儿子为王，与他一起向东迁徙。单于的右丞相率领10000骑兵去攻打他们，损失了几千人，没有取胜。